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领导人商讨美俄乌谈判，马克龙与川普通话。
继巴拿马之后，美中在巴哈马又展开角力。
Meta 欲打造最长海底电缆，串联全球五大洲。
强烈冬季风暴侵袭美国，至少14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达美航空一架 CRJ900 客机17号降落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时，因强风与寒冷天气影响发生翻覆事故，机身颠倒，机腹朝天，机上80人中18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包括一名儿童。该航班由达美航空子公司奋进航空营运，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飞往多伦多。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下午3:30。社交媒体影片显示，飞机翻覆在白雪覆盖的停机坪上，消防车正在现场洒水。当局表示，两名伤者已用救护直升机送至创伤中心，一名儿童转送儿童医院，无人员死亡。多伦多机场因事故关闭90分钟，导致航班延误及改道。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联合调查事故原因。
川普政府开始解雇近300名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员工，包括负责维护关键空中管制系统的工作人员。行业工会专业航空安全专家主席斯佩罗表示，部分试用期员工于2月14号深夜收到解雇通知。受影响的人员包括负责雷达、导航和设备维护的工作人员。全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则表示，正在评估此举对航空安全的影响。有消息称，更多的员工可能在长周末期间或周二上班时收到解雇通知。联邦航空管理局尚未做进一步的解释。这次解雇事件源于1月29号的空难事故，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与美国航空客机在罗纳多·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附近相撞，坠入波托马克河。机上人员无人生还，此事引发联邦航空管理局内部整顿，并导致试用区员工被解雇。
一名美国公民因毒品走私指控在莫斯科被捕后获释。28岁的卡洛布·贝尔斯2月7号于弗努科沃机场遭扣留，当局称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含有大麻的果酱。他与俄罗斯未婚妻自伊斯坦布尔返俄时被捕。贝尔斯原本可能面临最高10年刑期，但周日晚间获释，目前已进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等待返回美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希望在2月18号与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俄会谈中讨论双边关系。贝尔斯获释可能与此有关，还不清楚其未婚妻是否同样获释。近期俄罗斯多次拘留美国公民，部分被用于囚犯交换。本月稍早，宾夕法尼亚州教师福格尔因类似指控获释，与美国遣返俄罗斯加密货币专家维尼克交换。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即将发表新书《关于中国你不能说的7件事》，警告中共正试图建立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取代美国。他希望这本书能让美国人意识到中共的威胁比许多人想象的要严重。科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共数十年来透过补贴企业、倾销产品、垄断全球制造业市场以及网攻间谍活动和强制技术转让，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他强调，中共利用这些手段获取的资源加速发展其军事能力，并试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全面超越美国。此外，科顿在书中指出，中共透过与美国地方政府签署姐妹城市协议，限制美国人接触中国异议人士。他也提到说，纽约市长亚当斯曾因中共施压缺席了一场台湾总统访美期间的宴会。科顿目前担任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强调， 美国必须警惕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并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利益。
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政府周一公布了中国库克群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5至2030。文件显示，中国与库克群岛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涵盖了从深海采矿到教育奖学金等多个领域，但不包括安全关系。新西兰政府对库克群岛总理布朗近日的中国之行表示关切，因为尽管新西兰曾要求审查已签署的协议，但事先并没有看到这些文件。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的发言人表示，新西兰政府现在将分析库克群岛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彼得斯打算在未来几天就此与库克群岛政府进行接触。周二早些时候，新西兰毛利党联合领导人帕克与400多人一起在库克群岛诸岛中人口最多的岛屿拉罗汤加岛抗议布朗政府。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国中部和东部受强烈冬季风暴的侵袭，在水灾、强风和严寒席卷大片地区之后，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肯塔基州12人、西弗吉尼亚州1人。此外，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也有1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个冬季风暴系统形成，携带可能会创下破纪录低温的极地气团。预计风寒效应会在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带来摄氏零下51度的低温。国家气象局在周一的公告中警告说，寒冷天气系统将影响广大地区，在中部平原区、东部沿海和南部墨西哥湾一带造成气温直降。预计极冷的北极气团将持续影响美国中北部地区，并在未来数天扩展到东部和南部地区。根据电力监测网点 Power Outage 点 US，数以千计用户的电力周一已经恢复，但西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地仍有超过5万名客户无电可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领导人商讨美俄乌谈判，排除欧洲，马克龙与川普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消息，距离 Spotify 宣布其音乐流媒体服务将支持无损音频的 HiFi 层已经过去了近4年。有报道称，随着该公司努力敲定流媒体版权等细节，这一等待可能在今年结束。Spotify 可能会为新套餐每月额外收取5到6美元的费用。这与首席执行官 Daniel Ek 去年分享的估计一致。Spotify 的 Premium 套餐目前起价是每个月11.99美元，这是2年内2次涨价的结果。像 Apple Music 这样的竞争对手将无损流媒体包含在其服务的基本价格中。但是据报道，Spotify 计划通过在新套餐中加入更多的功能来证明额外收费的合理性，包括歌曲混音和音乐会门票销售。这些功能将为订阅者提供独家优惠和早期使用权。
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周一宣布，计划建造全球最长的海底电缆，目标连接美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地区，为5大洲提供业界领先的连线功能，并有助支援 Meta 人工智能计划。本次 Meta 计划建造长约5万公里的海底电缆，比地球周长还长，名为水域价值计划。Meta 表示，这条电缆将是目前为止最长的电缆，采用24对光纤系统，除了能提供更大容量，还将有助促进 Meta 的 AI 发展。Meta 还表示，水域价值计划将为美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重要地区带来业界领先的连线功能。这项计划将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数位包容以及为科技发展提供机会。
2月17号消息，OpenAI 在一项新的政策中表示，公司正在改变其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方式，以明确拥抱思想自由，无论主题多么具有挑战性或争议性。因此，ChatGPT 最终将能够回答更多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观点， 并减少 AI 聊天机器人不会谈论的话题数量。这些变化可能是 OpenAI 为赢得新川普政府青睐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但它似乎也是硅谷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所认为的人工智能安全的一部分。OpenAI 希望 ChatGPT 不采取编辑立场，即使一些用户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或令人反感的。这意味着 ChatGPT 将就有争议的话题提供多种观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持中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施加军事压力，台湾正积极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外媒指出，台湾正与美国商讨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购计划，涉及多项关键防卫武器，并希望借此获得川普政府的支持。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本周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台湾政府正考虑向美国采购价值70亿至100亿美元军武。该军购计划涵盖暗防巡航导弹以及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中共的持续军事威胁。一名消息人士指出，这项军购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表明台湾致力于自身防御，并希望获得川普政府的支持。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如果金额低于80亿美元，我会非常惊讶，应该会介于7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美国白宫对此未作出及时回应，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此前曾表示，希望加快对台军售进程。此外，台湾国防部虽未对具体军购计划发表评论，但强调所有能够增强国防能力的武器装备都在采购考量范围内。据悉，台湾计划提出一项特别国防预算，优先投资于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与管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以提升整体防卫能力。台美关系方面，尽管川普政府对台军售持续进行，但川普此前曾批评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对进口芯片加征关税，令台湾方面感到担忧。然而，知情人士认为，川普并未寻求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损害台湾利益的大交易，他更关心的是芯片贸易议题。此外，尽管美国外交职位即将迎来重大调整，但美国驻台最高外交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将留任，这被视为美国对台承诺的象征之一。古立言去年12月曾强调，台湾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共。由于受到中共限缩国际空间，目前只剩下12个邦交国。他主张台湾应该要有全面的外交关系，针对没有邦谊的国家，善用高科技优势，持续强化往来。同时，他也强调，川普就任总统后，美台关系不会有太大变化，美国将中共视为国际主要竞争对手。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支持美台关系持续发展并无分歧。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继巴拿马之后，美国与中共在巴哈马又展开角力。美国驻巴哈马的高级外交官公开批评中共在这个地区恶意影响，并重申巴哈马是美国的优先考虑。请听报道。
在巴拿马迫于川普政府的压力，被迫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中共又推动加勒比岛国巴哈马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加勒比政策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考斯维尔认为，如果巴哈马将来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愤怒。考斯维尔表示，如果巴哈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他们将立即被征收关税，而这对于巴哈马的经济绝对是灾难性的。目前中共正在填补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共在巴哈马日益增长的存在，给美国带来了和平时期和战时的担忧。美国驻加勒比岛国巴哈马的最高外交官日前将矛头指向中共，指责中共在该地区具有恶意影响。加勒比岛国巴哈马尽管距离美国海岸仅50英里，却被忽视了。 美国驻巴哈马临时代办金伯利·费尼西曾于2月14号在首都拿骚的一次活动中抨击北京，称中国承诺很多，但兑现很少。他还重申，巴哈马是美国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这一番话是1月16号，中共驻巴哈马大使严家荣公开敦促巴哈马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说的。川普政府誓言要重振美国在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上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首次海外之行中告诫巴拿马要遏制中共对运河运营的影响。巴拿马既宣布不再与北京续签“一带一路”。卢比奥在接受 SiriusXM Patriot 广播频道斯科特·詹宁斯的采访时说，他此行的使命包括不被赶出西半球，不要有一天醒来发现中共对我们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了我们。卢比奥还说，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他们在离我们最近的国家中比我们拥有更多影响力和存在的世界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欧洲领导人今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国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却排除欧洲的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率团前往沙特，与俄罗斯官员展开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不接受任何排除乌克兰的和平方案。请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月17号召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重点围绕美国推动俄乌和平谈判，但却未邀请欧洲官员参与。与会者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荷兰和丹麦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吕特、欧洲理事会主席斯科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的背景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通话，同意展开俄乌战争谈判，但初期阶段将不包括乌克兰或欧洲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方面展开进一步磋商。白宫官员透露，马克龙已与川普通话，讨论乌克兰战争及美俄官员在沙特的会谈。马克龙强调，欧洲的安全利益不容忽视，必须成为俄乌谈判的重要一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更在社交媒体表示，欧洲的安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紧迫感，需要加强防务，而这一切必须立即开始。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愿意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确保乌克兰长期和平稳定。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表示，不排除向联合维和部队提供军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决反对美俄主导的和平谈判，并表示乌克兰的未来不能由美俄决定，我们必须亲自参与任何冲突解决方案。泽连斯基在上周日播出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表示，我永远不会接受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于乌克兰的任何决定，在乌克兰的战争是针对我们的，是我们的人民失去了生命。泽连斯基说，他在上周与川普总统的通话中告诉川普，普京只是假装想要和平，而川普说，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他已经准备好进行这些谈判了。我对他说，不，他是个骗子，他根本不想要和平。但泽连斯基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持续军援，我们要战胜俄罗斯可能会非常非常困难。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哥斯达黎加效仿巴拿马和危地马拉接受美国遣返移民，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哥斯达黎加效仿巴拿马和危地马拉接受美国遣返移民。
卢比奥访问沙特，讨论加沙未来与美俄会谈。
DOGE 打算对国税局展开审计。
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提高，澳大利亚宣布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军周日表示，前一天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精准空袭成功击毙了一名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高级官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人是极端组织赫拉斯丁的一名高级财务和后勤官员。另外，以色列军方周一也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西顿地区也击毙一名哈马斯领导人，指控其策划从黎巴嫩领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根据美国去年11月促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获准在60天内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自10月初以来，以军一直在当地对真主党武装发动地面攻势。这一期限后来被延长到2月18日。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在17号开始从一些边境村庄撤退。在这之前，以色列军方在撤军期限前几个小时表示，他们将留在5个战略据点。黎巴嫩总统奥恩说，黎巴嫩正通过外交努力达成以色列全面撤军。
美军非洲司令部周一发表声明说，美军周日对索马里东北部的伊斯兰国索马里组织进行了空袭，这是美军本月在索马里进行的第二次空袭。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赞扬了美国的这次空袭。邦特兰地区安全行动发言人马哈茂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准将周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的国际安全伙伴进行的袭击打死了至少16名武装分子，其中两人被确认为高级成员。艾哈迈德说，阿联酋参加了周日夜间的袭击行动。美军先前在2月1号展开了一次类似行动，在数个月准备之后，邦特兰当局最近对该地区的极端组织发动了军事攻势。之后，邦特兰宣称打死了200多名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包括几十名外国武装分子，还在山区攻克了伊斯兰国控制的村庄和根据地。
即将访问基辅的美国特使凯勒格周一表示，他不会要求乌克兰人接受美国总统川普谈判的任何结束俄罗斯战争的协议。凯洛格将在周三抵达乌克兰进行为期3天的会谈，包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在凯洛格出访的前一天，美国高层官员周二将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谈判官员举行会谈。凯洛格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同时努力来让莫斯科和基辅一起坐上谈判桌，而他则带头和乌克兰接触。这位川普的特使坚称，最终将由泽连斯基来决定乌克兰是否接受这位美国领袖所调停的任何协议。
哥斯达黎加总统府17号发表声明，宣布将效法巴拿马和危地马拉接收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其他国家的移民。声明指出，哥斯达黎加政府同意与美国合作，将200名非法移民遣送回他们的国家。声明补充说，这些人来自中亚和印度。根据这项声明，第一批被遣返者将搭乘一架商业班机，在19号抵达哥斯达黎加，他们将被送到临近巴拿马边界的临时移民照护中心。声明指出，在国际移民组织的监督下，这个过程将全部由美国政府资助。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先前已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中美洲时同意了一项类似的安排。巴拿马在上周接收了搭载119名移民的第一架遣返班机。巴拿马官员表示，这些移民来自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地方。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美国高层官员18号将在沙特阿拉伯会面。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弗洛夫告诉法新社，泽连斯基也将于19号访问沙国。泽连斯基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行程正值美俄官员在当地会谈次日。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指出，会谈是致力修复莫斯科与华府当局关系的一部分。 此外，沙特阿拉伯先前传出计划20号召开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议，以因应美国总统川普提出接管加沙走廊的计划。据两名沙特外交消息人士的说法，这项会议已经延到21号，并且规模扩大。消息人士还透露，与会者将包括沙特在内的波斯湾合作理事会所有6个成员国，加上埃及和约旦，共8国的领导人。
联合国指出，有数十万人被人口贩运集团诱骗到诈骗园区工作，这些园区出现在东南亚各地，包括在泰国和缅甸边境。有知情者披露说，这些诈骗集团的背后有中共官方的保护伞。二月初左右，泰国总理佩通坦访问北京，泰国政府对缅甸诈骗园区实施了断电等打击，重创了不少诈骗集团。当局透露，缅甸方面将持续移交约7000名诈骗园区的相关人员给泰国。随后，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忠义16号抵达泰国，他表示，缅甸克伦边防军和民主克伦佛教军已收容了超过1000名外国人，其中约700名是中国公民。据缅甸环球新闻报18号报道，自1月底以来，缅甸当局发现了有1303名外籍人士非法进入该国，并在妙瓦底地区的诈骗园区工作，其中有273人在17号被逮捕。马来西亚人道救援组织先前揭示，99%以上的诈骗集团幕后都是中国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访问沙特，讨论加沙未来与美俄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标普500指数在2024年攀升了 23%。如今贸易战威胁、顽固的通胀以及对进一步降息的预期日益减弱，使得一些投资人对股市未来的走向信心不足。根据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最新调查，截止到2月12号当周，预计未来6个月股价将下跌的散户投资者比例达到 47.3%， 为2023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投资者正在将资金撤出股市。根据 Morningstar Direct 的数据，1月份美国股票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资金流出额比流入额高了近110亿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者从这些基金撤出的资金超过了投入的资金。不过，投资者并没有完全抛弃股市。尽管美国政府新宣布了钢铁和铝关税，但2月10号主要股指还是走高。上周四，川普推迟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的计划，也帮助提振了股市。
新西兰央行预计周三将降息50个基点。澳洲央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周二早一步宣布将现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4.1%， 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以来首次降息。澳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通货膨胀自2022年高峰以来已大幅下降，但对于未来进一步降温的可能性需谨慎看待。声明表示，劳动力市场强劲仍带来通膨上升的风险。澳洲央行还提到，海外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总裁布洛克表示，现在还不能宣布战胜通货膨胀，并说目前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极高，政策变数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央行和股市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大规模关税计划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一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包括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等多位民企巨头都有出席。然而，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罕见的座谈会上。百度公司的股价周一在香港股市暴跌，市值蒸发了24亿美元。习近平在发表讲话时赞扬民营经济前景广阔，还要民企大显身手。对此，观察人士说，习近平意在提振民企的信心，以拉抬低迷的经济。 不过，他在过去几年掀起的监管风暴和打压民企的政策未见松绑之前，民企信心恐难全面恢复。位于英国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共同作者侯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个意在提振民营产业的信号，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政策转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富商马斯克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计划对美国证交会和国税局展开审计工作，并建立了相关 X 账户。与此同时，白宫周一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说，马斯克并非政府效率部的雇员，没有决策权。请听报道。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Doge IRS 新账号，该账号呼吁用户提供有关查询与解决国税浪费、舞弊与滥用问题的见解。据福克斯报道，美国的联邦数据真的不靠谱。马斯克发文说，根据社保数据库，在领社会保险的美国人口中，经过调查，有很多人在冒领社保金。贴文中的一张附表显示，冒领社保金的年龄在10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2000多万人，其中130至139岁年龄段的人有390多万，140至149岁年龄段的人有350多万，150至159岁年龄段的人有130万人，而且拿福利的人口数是 3.94 亿人，比美国人口总数 3.34 亿人还多，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欺诈行为。马斯克说，一些人对调查社会保障、医疗等欺诈调查感到不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作为用来吸引和留住非法移民，也就是他们未来的选民，这就是真相。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斗志旗下官员寻求获准进入美国税务单位系统，尽管截至16号晚上为止，这项要求尚未获得批准。过去几周，马斯克团队已获准进入财政部财政服务局的拨款系统。目前，有来自14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马斯克和川普政府存在非法行政越权行为。而一名联邦法官楚坎特表示，不会禁止政府效率部获取联邦数据和解雇联邦雇员。法官17号表示，将在24小时内作出临时禁制令的裁决。白宫17号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说，马斯克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中的角色是白宫雇员和总统的高级顾问，并非政府效率部斗志的雇员，没有决策权。根据一份由白宫行政办公室主任费雪签署的文件，马斯克只能向川普提出建议，并传达这位总统的指示。文件补充说，马斯克并非美国政府效率服务部的主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一访问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王储萨勒曼和外交大臣法尔汉举行会谈，讨论以哈战争后加沙地带的未来安排。这次访问还涉及美俄关系及俄乌战争等议题，并为川普与普京可能会谈做准备。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7号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及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举行会谈，讨论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停火后加沙地区的治理问题。双方强调了确保地区安全的必要性，但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巴勒斯坦人迁移计划，沙特方面表示反对，并坚持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加沙在内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表示，卢比奥与沙特官员重申了确保加沙停火的承诺，并强调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包括美国公民。然而，布鲁斯并未透露此次会谈是否触及川普的加沙计划。该计划主张让230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并由美国主导该地区的重建。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军方宣布，尽管停火期限将至，但仍将继续驻守黎巴嫩南部边境的5个战略要地。 除了中东局势，卢比奥此行的另一个重点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美俄双方将讨论俄乌战争停火及恢复美俄关系。这场会谈也是为川普与普京的潜在会晤铺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双方将商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但目前对谈判结果仍持保留态度。川普近日曾与普京通话，并表示双方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关于乌克兰未来的谈判都必须包括乌克兰。卢比奥则表示，目前谈判尚未真正展开，若进一步推进，乌克兰与欧洲国家将被纳入其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